删除了这个一句话，过去我讲说和平统一，和平统一，那这次呢没有讲和平统一，所以台湾一些记者就比较敏感的注意到说啊，他们删掉这句话是不是表示他要追求不和平统一？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在会后呢，习近平参加一个政协的会议的时候呢，他说啊，我们要这个促进和平统一什么等等。那换句话说，在李强的报告里面没有出现字呢，在习近平嘴巴里面出现了。我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快真的就放弃了和平统一这个想法，当然他们在等一件事，等几个机会，等这次美国大选会不会乱。如果美国大选出现重大动乱的话，他可能真想对台湾干什么。
大家好，欢迎收看真金最前线无码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感谢再次收看我们的节目。最近大家很关注，当然是中国两会的召开相关的事宜哦。这个也许有人说它不过就是过场跟橡皮图章，但即便如此，我觉得这些两会相关的一些会议哦，从过往来说，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角色哦，它必须在形式上哦，哪怕是一个过场，可能都有一些重要重大的宣示意义，所以也是在过去类似的这些会议哦，都是全球哦，全世界甚至包含我相信中国内部来讲都非常关注的部分哦，里面包含这个要来做的有关2024年中央跟地方政府的预算啊，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相关工作的报告，然后最高法院的报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等等，有七份重要的这些报告内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让大家好好来理解一下这个在这一次所开会的内容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来关注。那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来帮我们好好解析一下。明老师你好。
主持人宏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老师，我们刚刚提到，因为这个对我们所有关心中国议题来讲，这当然非常的关注，特别是中国的确现在对全球各地来讲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个我想不讳言，这也是我们大家高度来做关注。那在这一次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李强，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总理当然很关心说总理作为一个行政首脑，在这次的会议上面到底提了哪些有关不管是改革的政策啦，财经的政策，他如何来协助中国目前的这种萎靡不振的经济，甚至在做出一些很重要的政策上的一些变革。那这部分是不是请教老师，在这一次的会议上有看到这些内容吗？
应该这样说，一共16000多字，但基本上你所提的两个重要内容没有。他没有推出大家期待的改革方案，也没推出很具体的或者说很有效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方案，所以答案是没有。然后应该这样说吧，全世界都非常失望，因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曾经一度呢是国际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之一，就它现在几乎我不能说完全熄火，但熄火熄得差不多了，所以这个答案应该说是让大家非常失望的。李强在这份报告当中呢，当然我们先说了，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里面提到他们取消了这个国际记者会，因为这也是几十年来首见的，那当然原因很多我们就不细说了，这减少了一个大家去观察跟去探测他这些政策方向的一个窗口，等于说把这个窗口关掉了。那李强在这报里面报告讲到说，他说哎呀，这个去年经济还是很不错啦，然后这个 GDP 增长就超过在 5.2% 左右啦，然后增速也居世界前列啊怎么等等，然后讲到说城镇的这新就业的新增的就业人口呢1200多万人，然后失业率呢也是 5.2%。我先跟大家讲，全世界没有几个人相信这个数据，因为这数据他在那个达沃斯会上讲过，但讲完之后就是全场哗然，因为大家觉得说我们晓得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第一段。然后第二段他就帮自己吹嘘了，说这一年多来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但我必须这样讲哈，这个李强报告所谓的改革我们只看到文字，没有看到具体作为，包括去年在内有很多紧缩的部分跟倒退的部分，但改革跟前进的坦白说我们没有看到，但他是这样说了，他说什么呢，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我们看见就是营商环境不断被破坏，然后他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这已经讲了几年了，讲过讲，但这个全国大市场呢看起来也没有很顺利。那最后一句话更可笑，清理了一批妨害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
好奇怪，其实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年讲的最多，一个是反间谍法，一个是数据安全法，那不要说跟他其他国关国安相关的一些什么保密规定啊什么等等，还什么石碑查之类的，我们在节目上都讲过了。他说清理一批妨害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现在这批东西我刚讲了，这就是影响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什么叫清理？你反而是加强了。然后他说推出什么支援国企啦、民企、外企的企业政策啦，然后建立了政府跟企业的这个常态化沟通交流的管道啦，完善吸引外资的政策啦，拓展制度性开放，所有这些呢，我们只在这里看到，在具体政策上我们谈不上，都没看到。我们真的看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呢，还是3月1号 提出来的。我们不是讲过吗？他说李强在国务院的这个常务会上面通过了叫做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跟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只有这个算是比较新的。但你想想看，你家你不可能把电视机、冰箱、汽车什么一口气全部换掉吧，你大概一般家庭有能力换个一个两个不错了吧，是不是？你说你要全国大规模来换消费品以旧换新，然后大规模设备更新，如果年份没到，然后它运作情况不错，你不会去设备更新的了。所以你现在说这东西，坦白讲啊，这都是零敲细打的枝节修补，在我们看起来是没有办法拿一个办法出来而已。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不能足以带来我们前面大家所预期的什么大规模的什么经济发展的政策或改革，什么都没有。但是第五点他倒是讲了真话啊，他说回顾过去一年呢，我们面临的多重的困难挑战交织叠加，我国经济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什么叫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我常讲，我说中共就是作文比赛厉害，假话到套话空话假话的一大堆，然后他当时又讲说成绩不易，是全世界算出来你都没有这种成就，结果你硬说有这种成就，现在还吹嘘说自己了不起怎么等等。经济学家这两年来不断在讲说要改革，要改革，讲的最简单的哈，什么开征房屋税嘛，我们会讲过的，发展跟完善养老金体制嘛，然后提高退休年龄，这当然有点争议哈，提高退休年龄，重组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这几样呢，在我们看起来都还不是根本性的改革，就连这个都没有讲到。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看见真正所谓的体制性改革。那么也就是我们多年前预测的中国大陆这种所谓什么北京模式啦，或什么中国模式等等呢？第一呢，基本是吹嘘比较多；第二呢，它是靠基础建设来拉动。但基础建设，我们过去跟大家讲，到一定程度是有帮助的，超过那个那是浪费。那是空转，那这个钱是白花的，对实际经济的帮助不大，对 GDP 的数字有帮助，但对经济帮助不大。当时怎么可能？我举个例子，台湾呢就盖一条高铁就差不多了，盖两条高铁绝对是浪费。贵州如果盖了三条到四条高铁，我说兰州盖三条到四条高铁，那肯定是浪费，是不是这样？就这意思。所以拉动了 GDP， 但是没有拉动经济。那今天的这些恶果呢，逐步浮现出来。
是哦，这个老师，我们过去记得您早就看过，在最早他们这些高层出现的时候，就说他们里面没有经济背景的部分。
没有错，
我觉得这就显现着，光我刚刚看到设备全面更新，消费品都以旧换新，我就想笑。第一个当然这不是换不换的，如果每天你都可以开新车，谁不开新车？那就大家天天会开车。另外一个是官员的直角的一个，我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思维，就是说这就在清库存嘛，就叫你大家赶快买，有很多的现在过去过度生产消化不了，
对对对，
叫你就是赶快去清。所以官员对于经济的想象很简单，只要你们现在把家里衣服全丢掉，全买新，手机丢掉换新，鞋子换新，汽车换新的，房子最好也换新的， 那我们经济就会非常的活跃跟蓬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就好像用这种方法就叫解决问题哦。所以当然觉得这是很诡异的一些内容。我相信中国有很关心环境保护的人，我刚想象那些本来还可以堪用你就做这样的汰换，那问题很多。所以老师他既然没有重大的经济改革，总有个对于经济的想象跟愿景跟目标方向，总还是要有给大家的一些期待跟期许。这毕竟是一个年度的方向的报告，有这些内容吗？有相关的一些对于经济至少有一些说明跟配套的做法吗？
那当然是有的了。不过回应你刚刚讲的话，你刚才讲那个说清库存，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啊，杀鸡取卵。
嗯，
杀鸡取卵，你大家来设备更新啊，然后什么以旧换新啊，对于经济有没有帮助？有帮助，有帮助。
导师刚讲金额看起来好像花费，
对不对？但是呢，是为什么叫杀鸡取卵呢？你觉得中国大陆一般的家户平均有多少存款？
嗯，
他能够做多少这种更换？
嗯，
那这种更换下来之后，对经济的拉动有多大？你想想看，中国大陆以国家的力量投入基建搞了几十年，也不过搞出这种成果。你叫老百姓把家里存了几年的钱，还经过三年的疫情风控哦，对不对？你把这存的钱拿出来，把这些花掉，花在车上面，花在衣服上面，花在电冰箱或花在手机上面，你觉得对拉动经济，第一可以拉动多少，第二可以拉动多少年？是这意思，这叫杀鸡取卵。
而且我觉得这还有一个可能的问题是，如果是我们刚谈的是家庭，如果这谈的是企业，就国营企业来讲，老师，我觉得这上下洗手机会。原来我买个机器还要用十年，既然你用这样子来讲，我赶快在国外再标一下，再买新机台，因为我们的老板叫我们，不管你堪不堪用，有没有到年限，就快把设备旧换新。我觉得这不是趁着好像要死之前，在中国经济要死之前，大家再来狂捞一笔。
对啊，所以那个问题我们将来详细再看哈。你回到你刚的问题，说有没有给什么数据？当然有，他有期望值的。他希望说这一年呢，国内这个生产总值 GDP 呢增长5%左右。不要忘记啊，他说5%左右，这数字跟去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去年前年的基期是很低的嘛，对不对？因为武汉肺炎嘛，前年基期是很低的，在很低的基期上面他定了 5% 的成长率，已经是很低的了。他现在经过了一年的休养生息，搞了一年内循环什么的呢，他在一年他说也只敢说 5% 左右啊，换句话说还可以上下啊，也就
是
他没有把握。然后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呢1200万，他为什么定这数字？他明明晓得做不到，那为什么定这数字呢？因为比尔森跟投入市场差不多就这么多人。好，这第二个。第三呢，城镇失业率5.5%左右，这数字完全是骗人的，大家都知道。那么也就是大体上他提出的数据呢跟去年是持平。那这意思就是说他对2024年的经济展望不比2023年更好。这样大家听明白了，对不对？好。那这他自己的官方的说法， IMF 呢就是国际经济国际货币基金，他们测算他们预估中共今年呢也最多也就 4.6%， 这已经是这几年来最差的，也就除了武汉肺炎那几年打最凶之外算是最差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共每年都保持两位数成长，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得提醒各位一点呢，中共的经济增长率现在下滑的这么快是超乎大家想象的，这才是重点。你跟你说美国啦，然后日本啦，德国啦，南韩啦，什么包括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在内，过去都有过双位数的成长，那后来慢慢掉下来了。那为什么掉下来呢？因为我们不讲了吗，工业化红利告罄嘛，土地啦，劳动啦，然后各种成本都已经垫高了之后呢，你的那个成长的曲线会趋缓，但你要掉下来的话那是碰到问题了。所以一般来说这种发达经济体每年有2-4%成长，就2%-4%成长就非常好了。中国大陆呢现在说啊，我说到五点几，他只想说左右，但是这个到不了那一步。那么也就是说他的目标定低呢，表示他没有信心没有把握，换句话说他真的担心国际对他的这个制裁各方面呢跟自己经济起不来呢所产生结果。那你如果说看他现在人均 GDP 的话，你去算一下，你把国际的数据拿来比一下，大概接近哪里呢？接近墨西哥跟泰国，人家是发展中，不算是发达国，但是发展中比较前端的。你中国大陆经过这么久号称世界第二位了，现在不够到这样， 你增长率拉到这么低的时候，接近于像什么美国、德国、法国这些比较进步国家，那比如说你也不过是个中等收入国家。当你是一个搞了这么几十年，你没有跨过的瓶颈，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的时候呢，表示说你会碰到一个中等收入的陷阱。这个词我们将有空再详细说。但是一旦你落入这个范畴的时候呢，你将来要再翻身出来非常困难，除非你找到新的增长点，但现在呢我们没有看到。好，这第一块。第二块呢，还为了 要做到这个目标，但我们要为强国建设筹集资金，他做要做一件事情啊，这倒是新的啊，他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嗯，
超长期啊，那一般大家发国债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很了不起了，超长期我们要看超长到什么地步，这第一点。
嗯，
第二，国债怎么发，我们要看怎么要研究一下。第三，他用在哪里呢？国家重大战略这个实施跟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我们等一下解释安全。然后我们今年先发一万亿，然后后面再慢慢的搞下去，然后禁止搞面子工程，禁止搞形象工程，禁止铺张浪费，其实各省都在搞。我们过去举过例子了，然后他就特别提醒了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很明白告诉你钱是不够的了。好，所以这第二点，那发行国债让钱是不够用了。第三呢，强调扩大内需。为什么扩大内需呢？因为外循环国贸国际贸易转不动了嘛。这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而大家不要忘记啊，内循环喊了两年到现在，我们之前就跟大家预测内循环它是走不动的，原因很多，我们不再重复了。但现在他重新讲内循环，比方说真的会有问题。但他当然讲了，他为了促进这产业体系的建设，我们要增加产业供应链的这个韧性跟竞争力，要打造中国制造品牌什么等等等等。然后着重在哪里呢？啊，什么智慧网联啦，新能源汽车啦，生物制造、商业航天啦，什么这些都很好，这些真的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他们缺少一个东西，大家不要忘记，他缺少最尖端的晶片跟半导体的相关的这些配套措施、产业跟出来的这服务业，包括软件在内。那么也就是说，他跟国际上不要说脱钩了。去风险跟切割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人家对他制裁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他的发展空间就非常少，所以呢，他将来对台湾的统战力度会加大，经济统战力度会加大。我们讲话再先，好，那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反应会怎么样呢？市场反应非常不好，可想而知嘛。你刚预期的大的改革方案没有，刺激经济这个发展方案没有，或者说有，但是看不到什么前景的时候，市场反应不好，表现在哪里呢？在香港的中国企业指数呢下跌了，最大的时候跌到2%几，收市的时候呢稍拉回一点点，但也跌到 1.83。 照理说大家对这么高的一个期望的东西，你现在讲出来了，如果真的振奋人心，那一定是轰轰往上走嘛，一定是红字红字红字不断往上冲，现在呢还下跌，那比方说大家晓得不行了。你记得三月初我们在讲那个什么什么以旧换新的时候，高盛跟大摩讲说不要投资中国了，不要投资中国了，比方说他们看好中国这么多年的时候，现在呢开始严厉的看坏，那个这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暗淡的前景。
是，我想追着再细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从刚刚讲股市的下跌，这个就是一个外资很重要进来的媒介，所以大家有很好奇说，难道他在这一次的这个报告里面没有针对外资，特别我觉得台湾是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台商台资的部分，难道他都没有针对这部分去做一些加强吗？为什么我们刚刚如果用股市来讲，马上不给他面子，你宣示完我没有强心针，大家这个 外部的这个资金马上投入，所以老师到底他针对这个有关在外资的部分
有讲话什么？有讲话，有讲话，我不能说没有，有讲话。但你记不记得一件事情？那个从2023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外资呢中国大陆的资本流出呢就净流入啊，净流出大于流出大于流入，就净流出比较大，100多亿吧，118亿美元呢，我们讲是美元呢，在第三季度。好，那现在他们当然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这个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发生的。那他有对外资有没有讲什么话？有讲话，有讲两段话。第一次我们前面讲了一段话，他说推出支援国企、民企、外企的政策，然后建立政策跟政府跟企业的 这个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完善吸引外资政策啊，有这句话，拓展制度型开放。
嗯，
那什么叫制度型开放？他没有解释。好，第二，巩固外贸投资，会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这句话很重要。
嗯，
这句话刚才怎么落实？放宽电信、医疗服务业等的市场准入，就这些了。
嗯，
就这些了。也就是说，大家期待，尤其是全球的这些资本市场在看说大陆还值不值得投资，现在就等说你拿什么东西出来，先去拿这两段话出来了。就这样。
但当我们刚刚提到了，目前看起来好像全世界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显然外部媒体的部分并没有觉得是非常的理想，也难怪老师刚刚提到说大家看的不会太高兴。当然这是两面哦，对于一些还是这个啊在商言商的人来讲，会觉得中国显然没有预期这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大市场，可以啊看到有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气象的一些政策了。当然，对于有些如果对于这个中国比较讨厌的中共执政的部分，可能会说哈大好，现在你的经济看起来是没有机会或者更难来起死回生哦。所以老师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样子，我刚刚不是提到反间谍法吗？跟数据安全法吗？这两样东西是外商跟外资现在诟病非常厉害的东西，然后跟中国官方反映过多次。我知道几个那个外国的那些商会呢，都跟国务院反映过，但现在很明显的没有给具体的答案。所以看起来习近平现在的重点呢，不在于说高速发展经济，他现在这种做法跟这种说法跟现在这个李强的报告呢，乃至取消那个国际记者会呢，他等于是告诉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在乎市场看法，我根本不在意。我也对过去几任政府哈，过去几任，我前面几任，不管是胡锦涛啦，或者说这个江泽民啦，什么等等啊，你们注重这个经济增长啊，我不那么注重。我明白告诉我不那么注重。他要什么呢？他有一句口号叫做高质量发展。那什么叫高质量发展呢？它没有明确定义，所以在我们看起来，在外面这些专家看起来呢，是非常模糊的。那这高质量发展呢，很可能它的重点摆在哪里？摆在国家安全跟政治稳定。不是在于说经济发展，因为你看它过去，我们等一下会详细讲哈。你看到过去几年对于民营经济那种打击呢，已经到了超乎我们想象的地步。所以也就是说，它的侧重点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他似乎更在意于怎么样有效的掌控政权、掌控社会，然后来对抗西方。我不管他的观念对不对哈，但这种做法就是我们看见去一定会打击经济，这是必然的了。那更有趣就是我们看了他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呢，有人很好奇就把里面的文字呢很快走了一遍，看了什么呢？如果跟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的话，这个报告呢提习近平提多少次呢？提了14次。提安全提多少次呢？提了25次。这一次李强的报告呢提习近平提了16次，增加了2次，增加了 15%， 增加 15%。 第二呢，强安全呢提了29次，比过去增加了4次，增加了 16%。
所以看起来越来越没信心哦，感觉讲完应该是慢慢逐年递减才对啊。
对对对，就是这句话。你刚刚讲是没有信心，我们看什么？不安全感，不安全。这一体的两面嘛。那么也就是我们读的报告，我们读的非常仔细。其实我们从2014年、2015年就已经预测，我们讲习近平执政之后，因为他这样子去反贪腐呢，他的不安全感会越来越高。现在发现他的不安全感呢，从政治领域，从高层政治斗争领域已经蔓延到了全面了，全面了。他还提了什么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数据安全、国家安全、这安全那安全，全部问题都是安全。所以在他眼里面看起来没有安全了。就你刚刚讲的，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样也能够解释说，为什么他从2021年开始大打民营企业啊，他明明说民营企业很重要，然后民企对国家贡献是5、6、7、8、9，现在反其道而行，本来应该是民进国退，国家经济才会发达，结果他去搞国进民退，所以我们当时预测经济一定下滑，就没想到下滑比我们想象还要严重。 所以打名气，整顿什么教育培养公司啊，什么整顿什么消费网际网络平台，然后又这帮着房地产开发画三条红线等等，所有这东西呢，第一是打击经济，第二呢，让外国投资者是十分惊讶，觉得你们在开倒车。那现在就是如此。
这个大概也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整个在有关经济大家比较关心的部分哦，在这一次的报告里面的结果。当然，外交的部分一直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些重点。大家很好奇哦，除了在经济以外，在这一次的报告里面，到底针对有关中国的外交有提出什么万灵丹？那他们在这次报告到底有哪些在外交的政策上提出了一些解放？
基本上就空话，基本上空话。为什么空话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习主席等党国领导人多次出访，然后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举办了中国中亚峰会、第三届“一带一路”会议，然后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等等等等，解决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产生了积极作用。你听到了什么？
就
你听到什么？
其实看起来就是只是在做那个成果什么的资料整理，这跟我们期待也要有一个方向愿景的部分，显然的部分都是有限的。
所以简单说，就是掩饰了过去几年来外交跟全世界脱钩，然后逐渐走向孤立，然后无法打破围堵的战狼外交失败，他在掩饰这东西，对不对？这样就讲完了。那所以我刚讲到他其实没有讲任何东西，更不要说你怎么解释外交部长秦刚突然间倒台呢？是不是？好，这第一个。第二，军费的部分呢倒是值得谈一下。军费呢增加了这个一万多亿元，然后增长多少呢？增长7.2%，这是连续第二年超过7%。这个应该这样说吧，全世界呢，当然现在因为针对俄罗斯跟针对中共的扩张呢，都在建军啊，增加了这个 GDP 的国防部分的这个投资，增加了这个比例，中文在增加。所以记者在问的时候呢，这个发言人呢，娄勤俭讲说啊，我们增速幅度还不是最高的，美国增的比我们高，是美国一直比我们高，美国是世界警察，美国是世界警察，他高那是有他的道理的。你是在挑战世界秩序，所以大家对你的征服是很在意的。去年四月份的时候，英国的那个前一任外长呢，科威蒂就讲，我们要求中共解释为什么在成平时期建个最大规模的中国军队，对不对？我们问过这问题，那现在呢，他们没有回答，就反而还在建军。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了，他的建军不是只针对台湾，也针对美国跟印太各国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提醒各位啊，我们刚刚讲说，他说明年经济要成长多少？经济成长
就是5%
左右，对不对？
对，
军费增加7.2%。所以换句话说，军费的这个比增加的比例高过这个国民经济增长比例，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对不对？所以请各位把这点要记在心里面。也就即便经济这么差了，他没有推出真正去刺激经济的政策，反而去加强国防建设，这是这个真的叫做舍本逐末。
这个当然也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在外交方面的部分，就像刚刚提到了，显然也同样不只是经济，好像看起来这个很绑手绑脚，在外交的部分显然也没有什么特别新意。那对于台湾的朋友来讲，当然我们最关注的部分就是，那这一次的报告里面有没有什么针对涉台对台湾议题的部分在中国里面的报告里面有提出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
他们当然一定提了，他每年这个报告一定提，没有不提的了。基本上没有太新的说法，也就强调什么一中原则啦、九二共识啦、反对这个台独分裂活动啦、跟外来干涉。外来干涉也不是新话，这话也讲了几十年了，只是在这时候呢再强调一下。他虽然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是呢有两句话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他特别提了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这句话呢在2017年我们就看过了，也就是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上已经提到，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那这两句话相互呼应，所以等于隐约的说我想要加强统一的力度啊。那有人解释为反独促统的力度，这个我们将来可以再详细讨论。那这第一点值得注意的。第二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删除了这个一句话，过去我讲说和平统一和平统一，那这次呢没有讲和平统一，所以台湾一些记者就比较敏感的注意到说他们删掉这句话是不是表示他要追求不和平统一。应该这样说， 它大概增强了文字上的力度跟口头的力度，但至于手底下是不是能加重呢？那倒未必。当然，他们在等一件事，等几个机会，等这次美国大选会不会乱？如果美国大选出现重大动乱的话，他可能真想对台湾干什么？如果说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呢再有什么进展，中东在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他可能想对台湾干什么？所以我觉得他是留一个伏笔在这里。但你说他真的就有什么这么大企图跟这么大的动能能做这件事情呢？那倒未必。那我是这样的，是谨慎看待，但是呢，未必表示他真的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在会后呢，习近平参加一个政协的会议的时候呢，他说啊，我们要这个促进和平统一什么等等。那换句话说，在李强的报告里面没有出现字呢，在习近平嘴巴里面出现了。当然，一个是口头的表述，一个是文字表述，中间还是有点差异。我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快真的就放弃了和平统一这个想法。那么也就是说，他想增加对台湾的压力，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谨慎应对。那这样呢，可能会比对我们来说呢是比较妥当的。
嗯，这个我想今天很谢谢明老师帮我们来导读很重要的在两会开会的相关的内容。我一直觉得啊，过去一直说台湾的朋友很多时候对国际的情势的部分都不会特别去做关注，我觉得蛮可行的。因为老师的这些导引可以让大家知道理解这些内容。当然，如果更有兴趣，你自己可以去爬出更完整的相关的资讯跟资料。但中国因为相对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我觉得对台湾的朋友来说，这是真的就是在我们讲身边发生的事情。如果您对这样节目的内容所说的东西一无所知，是今天看了节目才知道，我们真的很建议你真的应该要加强对于中国相关的一些议题会议的一些了解。我想这是我们节目的目的，希望透过明老师的这些导览，也可以让大家更清楚在中共一些政策我们如何去看待，背后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内容。所以你喜欢我们这集节目，或者觉得你身边的朋友应该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中共在重要的会议的一些决议决策跟思维，真的欢迎大家把我们这集的节目转传、按赞、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那就再次谢谢明老师，
谢谢，
感谢大家的收看。老师，过去中国应该也蛮多次，就是为了军备，然后根本不在意民生，吃草都无所谓。那是一个很典型的 GDP， 算不算就是这样子？
改革开放以后，这样比较少见。
所以真的就是过往可能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有可能会就这样联动。等于是我觉得这应该有点是中国人民要勒紧裤带，就是说中国现在对于内部的维稳跟外部外交军事的重要远大于他在内部，所以大家显然就有点苦日子要到来了。
是，而且还有很重要的点就是，所谓苦日就是他自己晓得呢。第一，外资进来少了，所以他能用的钱会少很多，也就是在市场上真的转动的钱会少，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如果说国际对他的封杀跟围堵呢不断强化，然后甚至向成熟制程去走的话呢，他拿到这些高阶的科技产品，尤其包括这个晶片在内呢，会大量减少，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经济生产跟国防生产能力。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他才讲了一些话。那这个我想是一个观察大陆未来经济科技乃至军事发展甚至对台政策里面呢，我觉得很关键的部分。所以我刚才讲，我说如果他们真的是照这样走的话呢，他有一件事一定会做，就是加大对台湾的科技人才的统战跟对台湾商界的统战，这是必然会做的事情。
他只能把台湾当作浮板，要拉着台湾把一些资源吸引过去，这样的概念
必须这样做，因为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对他们来讲，我们过去讲过嘛，他每年大概从全世界购买，就是半导体相关产品呢，差不多4000多亿美元嘛，从台湾买1300多亿，将近三分之一，所以你看台湾对他多重要，所以你说他把台湾放掉，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这当然也是我们一直说的，接下来台湾其实有硬仗要打，
本来就是。